代表淮安堂笃信真理长老会，我来到今天来到这里，感谢前两个星期来参加我们教会4周年庆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为你的到来感到极为鼓励，我相信你们一直为我们教会祷告，我感谢你们。愿神继续教会你，祝福你们教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继续的服侍他。今天我想要讲一个关于神的圣洁，在这以赛亚书6章这个很著名的经文里，以赛亚这里看到了神的意象。在基督徒的生活原则中，这是一个深奥从圣经来的正例，就是我们的服侍取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那就是神以启示自己的方式塑造了我们基督徒的服侍和基督徒的生活模式。我可以引用使徒保罗的一生说明这一点。我认为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见到神，基督的意象塑造了他整个事工和神学。在大马士革路上见到神的意象塑造了使徒保罗整个事工。我认为你可以在使徒彼得的一生找到类似的例子。彼得在凯撒利亚菲利比与耶稣的经历，以及在哥林多前书15章间接提到耶稣复活后向众人显现的记录，是如此的动人，如此个人化的经历。我想还有许多先贤圣徒，如亚伯拉罕、摩西，甚至以赛亚，都是一样，他们见到神的意象以及他们与神的经历塑造了他们的事工。以赛亚见到了以色列的圣者，你要是读完以色列的66章经文，你不难发现以赛亚最常用以色列的圣者来形容神。我大致数过他25次提到以色列的圣者。以赛亚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经历。一个特别重要的相关事实是，他为我们记录了他见到神在圣殿中的意象的时间和地点。正如第一节所记载的，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王总的说来是一位好君王，他统治以色列52年，他目睹了繁荣、兴盛和复兴。然而在乌西亚的晚年，遭到了亚述最大的威胁，他擅作主张冒犯神，进了神的殿，在香坛上烧香，遭到神的击打，长了大麻风。众祭司急忙催他出殿，在隔离的屋子里度过余生。他不能再参与朝政治理国民，与神的子民隔绝了。 也许以赛亚当时在圣殿里正沉思着那件事，以及随后乌西亚王的死亡。他望着的也许是以前前几年乌西亚王被击打，长了大麻风，被吹出去的地方。就在此地，神的圣殿，神让先知以赛亚见到他极其可畏、圣洁、惊人的异象。今天早晨，我要提到这章中出现的三件事。第一个是最明显的，以赛亚见到神圣洁的异象；第二个是神审判的异象；第三是神的恩典。我们从神圣洁的异象开始说。首先，以赛亚见到神圣洁的异象。旧约中“圣洁”一词具有分别出来的意思。从根本上来说，圣洁是与罪的分隔离。神是圣洁的，他呼召以赛亚来服侍他。神与有罪的地方彻底隔绝。对以赛亚书六章中的地点，学者们有所争议，因为在这一章，以赛亚被呼召，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回应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实际上，在这个呼召以前，以赛亚已经被召做先知的事工，所以这不是以赛亚第一次被召。事实上，我希望你以这种方式思想这一件事：以赛亚这次在圣殿见到神之前，已经被呼召做神的仆人，并已经开始传道。但当他这次在圣殿中见到神，透过福音，就是神对罪人的饶恕，以这种深刻的方式再一次认识了神的本质和属性。以赛亚认识神的本性，但他现在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让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神圣洁的含义。我们是这样的渺小，在伟大的神面前。神的至高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以赛亚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圣殿上， 以赛亚对神的圣洁、神的主权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推想，他看见神在至高之处，他伸长脖子，努力的抬头，为了瞧一瞧在圣殿里这雄伟的异象。六章四节说，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以赛亚亲耳视目注视着壮丽的异象，一个令人敬畏的异象，地震动摇撼。我们可以想象以赛亚当时在神面前的感觉，他几乎窒息，因为这座圣殿充满了烟云。神的圣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在他面前，他的衣衫垂下，充满圣殿，雄伟壮观，气势逼人，有六个翅膀的撒拉弗展翅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些都是以赛亚从未听见过的。撒拉弗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他们是从未犯罪，不会堕落，不属亚当一同，他们是无罪的活物，是圣洁的。但即使如此，他们撒拉弗作为圣洁的活物，无罪的活物，但他仍是受造物，他仍然转开他们的目光，不只是那圣洁可畏的神的面。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脚，据我所知，他们这样遮盖他们这样做遮盖了他们的身体，好像说所有的荣耀不是他们的，都归神。以赛亚看见了神圣洁的非凡异象，这个异象告诉我们，举起你的头，举目看看至大宏伟的神。神在此以你我能理解的方式启示他自己，即便我们只是稍稍的明白。神没有形体，但他以这样的方式使以赛亚理解并明白，他是圣洁圣洁圣洁的神。即使是撒拉弗，他们无罪的活物，也将他们的脸遮起来，不敢直视神圣洁的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神审判的意象。第一节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正是神行审判的宝座。以赛亚看见这个宝座是神审判他罪恶子民的宝座，这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摇动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他充满烟云。你看，这是神对他子民审判的象征。诗篇18篇七节说，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当我们看到神愤怒显现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要逃离。有一位作家说，神的爱与神的审判并不矛盾，因为神的爱是为他子民的益处，是为了圣洁和公义。神的审判从圣殿开始，意思是审判在神的殿里。神的审判由他的殿开始，从他的子民开始。以赛亚也感觉到了，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感受到神的审判。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的街头遇见以赛亚，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每个人都知道谁是以赛亚，一个讲道的先知，一个圣人。如果你遇见以赛亚，你会说他在耶路撒冷有最洁净的嘴唇，他是个圣人，是一个敬虔的人。但在神的圣洁的面，以赛亚却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神的至高和圣洁将以赛亚内心深处暴露无遗，以致他承认他的罪，他的不配和他的痛楚。因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活在这嘴唇不洁的民中。在他周围，以赛亚的身边 有很多有圣经知识的人。这段经文与许多经文相连贯，尤其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他被许多有圣经知识的人包围，并且知道神赐给他子民的祝福，但他们对罪一无所知，他们不认识自己的罪，从未认罪悔改。你还记得罗马书第一章中，保罗在描述一世纪罗马文明时的各种罪恶，并在第一章尾端说，这是神的审判。你期待神的审判是由闪电从天降下吗？但保罗说，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犯罪，这是神的审判。有些人张狂自夸，他们以神的话夸口，但神的审判是，你有神的道却不能明白。这正是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说， 要使这百姓心门自由，耳朵发沉，眼睛发昏，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以赛亚必须做他的事工，传道教导，但他知道听他讲道的接受教导的将永远不会明白神的道，因为神任凭他们的心理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因为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是神的审判。我的朋友啊，这里有许多道理，其中至少其中一个是，神并不是温顺，神并不温顺，不要怠慢神。神不是一个送礼给小朋友的圣诞老人。有人曾说，神救赎的最终目的是使我们成为圣洁。为了成就子圣信徒的圣洁，他要使我们脱离一切世俗，和使我们被沾染的事。因此，我们要看到神圣洁的意象和他审判的意象。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神恩典的意象，即是福音的意象。因为撒拉弗用火剪从坛上取下红炭，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祭坛是献祭的地方，一个流血罪得赦免的地方。烧红的炭是从祭坛上取出来的。其中一个撒拉弗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红炭，沾以赛亚的口，因为以赛亚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以赛亚说：“我看见你的神，但我与你不同。我是一个罪人，我不圣洁，我完全失善。”我像死尸一样不洁净，完全无法到你的面前。我仰望你，注视你的荣耀，而我亏缺你的荣耀。而且不仅是我自己，我所住的民中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以赛亚是第一次真正的敬拜，他从心里深处说出了简单的一句话：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从祭坛上取下的红炭，这烧伤的红炭，这个烧红的炭没有灼伤他，反而立时治好了他，将他的罪孽涂抹，将罪恶遮掩，完全的救赎。第七节中赦免有赎罪的意思。换句话说，祭坛中的某些东西非常有效，这正是基督十字架最美丽的画面。 在基督里，你的罪孽被除去，在基督里，你的罪得救赎。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你的罪得赦免。如今你在基督里，你就是神恩典的受益人。就像以赛亚，你并没有做出任何值得被赦免的事，你不过是得了恩典，你不过是得了一个恩典的受益人。我想在结束之前指出一件事，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那我们大致的说一下这句话，这句经文的背景。耶稣正是他地上事工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做了许多的神迹，讲了许多的道理。四十节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接着四十一节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使徒约翰在此说什么呢？他指的又是谁呢？根据上下文，我们清楚看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里的他只能是耶稣，在第十六节，耶稣得了荣耀。以赛亚看见的是基督，是基督的显现。是旧约圣经对基督的预表。这预表的福音，罪得赦免，但是必须平息圣洁神的愤怒和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的朋友们，在这里有很多功课，但至少让我讲解其中一个。像以赛亚一样，你可能长久以来一直是信徒，像以赛亚一样，你需要对神圣洁，对神的圣洁有新的看见，这是重点。否则你将你要对神圣洁的圣洁有新的看见，新的认识，否则你将永远不能完全领会福音全部的荣耀和辉煌。除非你领会到神的圣洁，你是不能真正体会罪被赦免的含义。罪被赦免的代价，有人为你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使你的罪得赦免。 这圣洁的神将他的审判指向他的儿子，使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知道我们真正掌握神，真正明白神的圣洁的最好方法，不是我们能够正确的说出神和所有关于他恩典的知识，而是当我们真的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我们不再把自己置于别人之上，认为自己比许多人好，甚至想说我其实不那么糟，实际上我比大多数人都好，神有幸每个星期天都以我整整的一个小时，重要的是神是怎么看我们，我们配得他的荣耀吗？他的恩慈吗？我配得站在这里敬拜他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里是对神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最终结果是信心和悔改。约翰加尔文用这句话开始他的《基督教要义》这本书，他说，我们所拥有的真智慧，意思是真正的智慧，确实的智慧，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对神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在圣经里看到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圣洁，也需要知道自己的本性。我们看到神圣洁的意象，他与罪完全隔离，他不能容忍罪恶。接下来我们看到神审判的意象，因出于他的爱，为着我们的益处，他必须是公义行审判的。我们还看到神恩典的意象，福音的意象，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你看，在神的国有极大的用处，取决于认识神圣洁的品格，与意识到福音带来的赦免是付上极大代价的。神会赦免我们，我们不能把这句话说得太随意太轻巧了。神会赦罪，神的赦罪令我们敬畏。让我们低头祷告。